可不可以请问一下，您是什么大学毕业的？
我大学啊，我大学是在这个，是我大学在国外读的。
哦，那你们是从国外现在回来做这个事情？
有的人回来了，有的人还没回来。
因
等于
为
说一开始几个人，现在大家等于说基本上这开始的最现在留下来，等于说只有我一个人，其他有的人是自己忙自己的事情啊，或者读研究生啊，或者是工作啦什么。就不做了，就是有的可能最多就临时来做一点点，其他的这等于说最后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，开始那些人剩下的。
那一开始大概有多少人？
一开始的话是等于说是四个人呢、
4个人，就是同一个学校的中国学生。
啊。对。
那当初的构想是怎么样的呢？是有没有当初的构想有没有说要解决些什么问题，社会问题呀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？
当初也没有这么大的构想，只是想等于说，做一些新闻方面的尝试吧。因为有时候看新闻，觉得外面也不是怎么样，就想稍微做一些尝试啊。只是完全只等于算是一个想等于说往像一个杂志、网络杂志的这个概念做吧。
那可是我现在觉得，好像看你们的 Twitter 上面也做的已经非常的好，有很多的差不多2万的 follower，然后也有不
对对，
同的地区的 list。其实我觉得是做的，我觉得在新媒体上面能做到这个规模是相当不错的了。那
我在，
都是您一个人在做吗？这些？
一开始的话，等于说怎么说呢？Twitter，我们一开始根本不中，因为等于说你可能就是不知道，我们中间有过将近1年的暂停阶段，
哦，是什么时候具体？
是从08年的。08年4月底，4月底到等于说09年的5月初吧。
5月初，好。
因为那时候就等于是因为那个那时候的话，如果你应该记得，就是08年3月，就是西藏的事情。
哦，对。
我们报道上出了一些错误，反正是受到挺大批评的。那段时候呢，就是因为大家后面有些朋友也就。不做了，就是说不做了。我也就是说有些想可能想换个方向，因为那次做的感觉就是等于说有些做的不太好吧，反正外面批评很大，就是说想暂停一下，后来也就放了1年。后来这个，然后我再就是说看大家好像那时候开始，我朋友开始说 Twitter 了，我们就开始在那上面稍微我做了一下研究吧，就感觉可以往那个方向走吧，
那
然后
是
我。
从2009年5月开始才使用 Twitter 的。
账号我们在08年就注册了，
08年
那个
注
时候
册
就
的。
一，那时候最多就像那个，好像是一开始根本没有更新，后来好像就是用，比如说我记不得我们有没有，我记得好像有用过 Twitter Feed，就是那时候就是说一年之间就自动，哦，一年之对，没有在 Twitter 上更新，我们一年之间只是在就只有 RSS 自动更新那一年的时间，就是说收集一些信息源就让它自动更新。这一年基本上没有做任何，等于说什么都没做，就让它自动更新。然后 Twitter 的话，我们是重新开始做，等于就是说是2009年4月底5月初决定，我决定开始，就是既然因为现在我们不做这，就是说新闻更新，现在我们没有就是说太大优势，就直接以博客方式做更新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以就是说 Twitter 方式来做更新。
是这样子，那现在是专门，因为好像刚刚您的邮件有提到，你基本上现在的活动都在 Twitter 上面。那可
对，
是
现在主要活动推的是。
Twitter 在国内是需要爬墙才能上的。那基本上你的 Twitter 的 follower 是来自哪些地方呢？
基本上 Twitter follower 我们看过，我就是说做过一些分析调查，虽然说不是很全面。我们的主要的读者群是，基本上是20多岁以上的，就是，等于说上班族吧，就主要是各大城市的上班族，因为我们发现，就是我们的读者主要以上班族为主，而不像有的读者群，可能是，比如说像那个左拉，他的读者群可能就是年龄会稍微偏低一点，或者是有的读者的话，可能性质就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发现，我们主要读者是以上班族为主，
那聊一聊这个这个组织现状吧。
现状。
自取媒体这个名字是怎么想到的呢？我觉得很有意思。
这个名字等于说
自
是，
取新闻，对不起。
对啊，没关系，就因为等于说自取，等于说主要的就是以自取，新闻只是那时候是想到像一般开始的时候想是以新闻方向为主，因为想到自取呢，等于是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用什么名字比较好呢，就是说大家那个名字好像都想不出来一个什么特别好的名字，或者是我们就比如说一般的那时候考虑就是比较这个大方向吧，就考虑自由民主，就像这几个方向考虑，我们就在等于说考虑如何将这个字怎么组合或者怎么样。后来想到的就想到，哎，索性要么就等于说加一个字吧，自由再多这么一个数，就是说我们的称法就是自由多一点。
就多一点自由
对，就这个概念，就从
啊。
这个东西就开始衍生出来，就我后来决定这个听起来挺顺的哈，就决定就这么用了。
啊，
虽然
这
说
个
很
挺
多人
好
还
的，
是搞错，一直以为是自
自
由
由。
新闻，后来看到了，等于说才原来知道是自取新闻。
对，我在 Twitter 上面好像也 follow 你们有好一段时间了，我一直就记得是自由新闻。然后我在好像很多新闻上面，我第一条看到的就是你们的，好像是玉树的地震。那天早上起来还没有，就网上还根本没有什么其他报道的，就看到你们有这么一条出来，然后就开始看。我觉得做的其实 follow 你们的人会得益很多。
对，我们主要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主要是以新闻更新为主嘛，就尽量抓住新闻，如何就是让新闻能够更快的送到就是读者面前嘛，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意向就是这个，为大家提供信息吧。
那这些信息的渠道是怎么来的呢？
信息渠道有很多种，一些是我们直接就比如说国内媒体，在国内媒体这边直接找新闻。另外呢，就是那个外文媒体，我们就是直接看他们有什么东西动向，跟中国有关的动向，如果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抓过来，稍微做一个简单翻译，然后发出来。另外的一些呢，就是一些媒体朋友提供，他们有的是可能自己不太方便，给啊，或不在自己方便发表啊，或者其他什么，就有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就直接发表出去，有的是人家就直接提供，等于说像。像爆料一样给一个料，然后我们就立刻抓下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有没有，就说是真是假，然后确认以后，尽量就是能够早一点发出去吧。就是说一开始的话，还有不少一些有时候新闻是我们主动联系，主动联系就比如说像那个时首新闻，就是我们主动联系，正好那有人一直在做更新，然后他觉得自己更新不太方便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可以用我们的这里来更新，然后就这样慢慢就做起这种新闻来了。
那可不可以说一下国外的媒体，你们主要是看一些什么具体一点，例如是Wall Street Journal 那些吗？还是
Wall
哪些
Street
媒
Journal 看
体？
的并不多，因为 Wall Street Journal 它有自己的中文版，但是它的中文版主要的关注的目标是应该是经济类新闻为主吧。
对。
这些新闻就是说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太多。主要的话，我们就是我们利用那个，比如说Google News 的那个 Alert，反正因为可以使用，就是说搜集有关中国相关的新闻。但是英文新闻的话，还是怎么说呢？就是说。因为新闻种类太多，而且国外的新闻很多是等于说在国内，这炒起来了以后，然后他再有人再关心起来，再重新转过来。所以说国外新闻并不多，但是有，比如说就是一些灾害性啊事情，就比如说地震，地震的话我们不从那个新闻网站上，直接去那个美国的地震局那个 USGS，我们就是用它的比较多吧。因为他们更新还是相对较快的，一旦有地震出来，估计很快就会有那个有信息会出现，所以说我们用它的比较多。但是一般来说，主要是一些灾害之类的东西可能会用到外文新闻，但比如说比较深一点的事情的话，基本上外文新闻用的并不多。
那国内的，您刚刚说有媒体的朋友。方便提供一下，还有国内的媒体，那方便提供一下国内的媒体，你会关注哪一些媒体吗？
国内媒体关注的话，其实国内媒体的话， 有几个点吧，基本大的点大家都知道，比如说新浪、网易，或者是腾讯啊，或者是中新网之类的话。但是我很想要抓的是新华社的网，就现在没有，我没有资金嘛，就没有办法直接购买它的，就是说直接可能看到就是他们的那个新闻，就是等于说他们那个就是 Newswire 的那些新闻，我们只能说等于说看它，只能说从其他方向来找吧。所以
可是
说国内的话
，OK。
就几家大的为主啊。
哦，不过好像据我所知，新华的那个新华 Newswire 有挺多都是企业软文的那种形式，
对对对，
对。
但是就是说，但其中毕竟就是说它的，因为它的面积很广嘛，只要的话，我们就是最主要也就是抓一些它的一些重大事情的一些或一些，比如说一句话、两句话的这种新闻。其实其他的倒并不是很在意，最主要就是这些方面。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想办法，就以后慢慢可能想办法，看有没有资金能够获取这类东西啊。
您刚刚说过是觉得国内的媒体好像国内的新闻报道不怎么样，然后你们才有这个想法去做自己的这样一个自取新闻。那你觉得国内的那个新闻有存在了些什么问题呢？
存在问题就是说，很多新闻现在，这当然不只是他们的问题，这个我们也存在同样问题，因为，首先就是一个新闻深度的问题吧，就是说可能我只能说很快，只是等于说每个新闻根本没有一些等于说生命周期很，等于说2天的事情，马上就要跳到下一个新闻去了，这当然是不是我们也存在这个问题，这个是很。虽然说，而且就是说，观众就读者对新闻的关注度也有很大区别。有时候很应该是比较严肃的新闻，但是比较重要的新闻反而关注的人比较少。而一些比如说，一些怎么说呢，就是一些更加只能说不能说无聊吧，就是说一些
娱乐
比较
性的。
对娱乐性的，就是说半娱乐性这种半科学半娱乐性这种新闻，反倒大家关注的人会更多一点。所以说，就有的时候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读者的胃口，反而也会导致我们报道的一个偏向的有区别吧。就是，这也
还
说到。
有其他的？那你们的网站是怎么去？您也说过你们的网站也存在相同的问题，那您觉得比他们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呢？
我们比他们做得好，应该就是在 Twitter 上面这类的一些更新吧。就是我们毕竟就等于说，现在已经开始，毕竟一段时间的发展，慢慢开始了解了，就是第一了解我们的读者该怎么，就是读者是怎么样的观，在什么时段观看我们比较多。另外就是什么样的新闻能够得到更大的传播性，还有就是说如何在 Twitter 上对新闻进行，就是说文字性的修改，能够使在用最短的文字做到最大的就是最大的容纳度吧，信息容量吧，这样的话就便于就是大家转发的时候就非常方便，其他人，非常方便，就是说能够多次传播，而且不导致信息有所，就是说有所被淹没吧，就是说不能说淹没，就是说信息被割断吧，只能说保持信息的完整性，尽量能够在传播的时候。
那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，可不可以归纳为，其实好像中国的读者可能因为互联网出现的关系，其实他们的耐性也是好像短了，不像是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有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啊，他们就会做很多的这种消化，然后去讨论。可是现在信息可能有点太多了，反而觉得好像就大家都很短，有什么突然出现了，就一下又过去了。
这个可能是我认为这个是双方各有责任吧，这是媒体的责任，也是读者有一部分的责任。就等于说大家就是，因为大家人总有一个好奇的心理吧，或者说猎奇的心理，对有些事情反倒关注的就更会去，因为等于说对一些事情反倒会更会去关注，而因为媒体毕竟要以就是说以读者有了读者才能生存下去。所以说，媒体也不得不迎合读者，而去制造一些氛围，这样的新闻氛围。这样的话，一个等于说相互的循环，因为如果有这样，媒体的读者增加以后，那么自然媒体就会更加向这方面靠拢，来获取更多的读者。所以说，相互的一个循环之间，而导致这样的信息，导致这样的问题。
那您认为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源吗？还是还有更深的一点
根
原因？
源这倒也商业化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，就毕竟比如来说，就像《环球日报》的成功吧，就是说相对来说它的商业上是成功的，《环球日报》在商业上成功，迫使了其他一些媒体的改向，就是往它的方向走，就是来继续来跟它竞争，这是因为没办法，这市场化的必然条件，必然就是导致这种因素。另外的话就是，媒体就是说，而且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大环境的情况下，媒体在有些新闻的报道下没有办法做到持续报道，可能他的新闻只能做一天两天，立刻上面一道命令下来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这个新闻下去了，导致了他这种新闻反而就是，严肃性的新闻反而没有一个生存空间吧。
那您刚刚有提到，其实您还有一些朋友是在媒体行业工作的，对吧？那他们，您刚刚有提到说您的一些朋友是在媒体行业工作，然后给您提供了一些他们发不了的信息。那为什么他们会发不了那些信息呢？
这个我有时候也很现实的，因为整个环境就是这样，他们没有办法，他们要发表这样的新闻，很多可能下就是要让他们等于说，就是可能会让自己的就是工作失去吧，就是而且有的新闻是上面下来的，就是一旦只是是反是对一个媒体的限制吧，而且他们就是可能只能说是敢怒不敢言，只能说想找个地方能让这些信息传播出去。一旦这些信息得到传播的话，可能只能说是让大家都知晓有这么一回事吧。虽然说不一定对大环境能够就做到立刻的改变，但是起码就是说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存在。
那您当初读书的时候是读媒体或者新闻专业的吗？
不是，我读的是经济跟政治。
经济跟政治哦，那当初读经济政治的时候是偏向于中国的，还是全球的，还是西方的？
我读经济是只能说是比较广泛性的，就是宏观经济、微观经济。主要读政治，后来以后读的话，我主要偏向是，以东亚的政治经济为一个学习目标吧。我的选课都是基本上以就是不是中国的政治，就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历史体系，或者是韩国的政治经济体系，或者是大局性的全球环境下的政治经济体制。
那这些会不会成为一个您去选择新闻的时候的一个背景知识？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，或者什么是真实的？
这个的话，只能说是在一部分情况下，一定的情况下有影响。比如说，我会可能个人来说，对经济的一些数据之类的一些新闻会更感兴趣，但是很大情况下，读者对这类东西并不怎么感兴趣。因为这些数字的话，对他们来说根本就只能说缺少一个细节化的概念吧。大家只能说，比如说像那个物价指数上涨百分之多少，对读者来说的话，他并不清楚这10%几的概念，他只清楚他可能去商店里，今天去买牛奶价格是否有改变，或者他今天去买蔬菜价格有没有改变。可能话就是说，反而的话，你要将这些数据的话更加通俗化的话，对他们会更有对他们的就是理解会更有一个更好的帮助吧。只能说现在就是说做一些这类新闻的话，只能说反而要以一个从一个社会化的角度来讲，而不能以纯粹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。读者的话根本因为对读者的理解能力有一定影响。
对，